就是当你主到门徒们来跟随你的时候，你的心灵这样的喜爱，这样的让他们心悦诚服，哇，跟随你，能够直到临终。今天你也是这样，用着此生来呼召我们，来跟随你。哇，感谢你，你是这样一位满有全智、全通、全能的神。哇，跟随你实在是上好的。哇，像彼得所说的，你有永生道，要跟随谁呢？哇，但愿我们能够常常听见，你再来提醒我们。一场更近，一场更近，哇，全部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有限的人生路上，因为更近，更爱你，哇，还是担架过你的容颜的，都是这样的不可离开的面，哇，这里，实在是有永远的福乐，我们愿意请全心再来把我们的爱献给你。晚上，当你用这首诗歌来问我们说，我们是否不爱你这些更多，哇，愿意再来答应你的呼召。地上有许多的事，像很难叫割舍，但是我的主，为了你，我们每一样事应当都舍得下，因为主为我们付上全部的代价，是吧？你对我们实在是尽了全心，也尽了全力，我们来用一点点回报你，这是理所当然的。感谢主，那年主在这希伯来书能够激励我们的心，好好的跟随你，好好的听主你从上国来的呼召，哇，因为在这个呼召里有荣耀的奖赏，因为在这里有上好的福分，哇，我们感谢你，所以祝福主把他的聚会，再用你的恩典，来炼净我们里面所有的杂役，哇，不容许任何的事物与你来争执，祝福我们弟兄的交通，使膏油厚厚的涂抹下来，要到奉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阿门。主，愿在今天，我们在灵的深处还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呼召。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跟随你的人，
是的，
也成为你最亲密的伙伴。主啊，无论你在哪里，我们都跟随你。在平淡的日子，在顺畅的日子，我们跟随你。
主啊，
在艰难中、痛苦里，或者许多仇敌的拦阻当中，我们仍旧跟随你。主啊，总是保守我们的心，永远向着你的旨意，如同你的心向着我们一样。亲爱的主耶稣，晚上我们求你使我们和你之间这个交通的关系能变得更亲密，我拉近我们的关系。亲爱的主，不容许带领我之间有任何的东西我在其中占有地位，在其中成为隔阂。我们愿意常常能够敞着脸来到你的跟前，主，好像我们在你的荣光中与你面对面的有交通。主啊，我们知道没有一个时刻，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来到你这里更好，
是
没有任何一个时刻一个地方比与你交通的能够更喜乐。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一路上都是你扶持着我们。主啊，我们因为活在这个肉身中，主啊，常常有忘记你的时候，但是你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
是
吧？并且你的同在也从来没有减少过。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看见历史历代都有许多爱主的圣徒，他们在许多艰难的环境里面跟随你。主啊，不是他们没有智慧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但是他们真是被你自己的慈爱所吸引，他们不愿意拣选自己的道路， 亲爱的主愿，今天在这个时代中，主你把我们摆在一个好像外面看起来很繁荣，也是很自由，也是很平安的环境里面。愿我们跟随你的心智不减退，主啊，不容许这个世界使我们里面向着你的爱减淡。我们的主，愿你今天晚上借着圣灵再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充满我们的心，激发我们里面的爱情，而且我们跟随你能比以往跟随的更有力量。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哦，我们实在承认我们有很多的愚钝，我们对属灵的事情的认识也是非常的迟缓，但是感谢你主啊，你只要我们跟随你，愿意跟随你，主啊，你就能在我们身上成全你所要成全的一切的事物。所以愿我们这是在这里能听见你的声音，愿今天晚上每一个弟兄姊妹从灵的深处都听见救主慈爱的呼召，主啊，叫我们的脚步能够快跑的跟随你。我们把晚上这件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愿你荣耀的灵帮助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里面得开启，我们得看见我们救主的容面。主啊，叫我们的心灵得鼓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在这里得着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爱戴。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你。请弟兄姊妹打开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今天晚上呢从第四节读到二十节，我们人就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啊，我们轮替着把它这个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开始，弟兄们来，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
已尝过神下道的滋味，绝不还是原来的人。
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
就如在天地之祸女士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和我不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
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进于咒里，结局就是焚烧。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随时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查获这些，而且近乎得救。
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写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
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
并且不惜一害，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值得启示的，就指着自己起誓说，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这样亚伯拉罕既蒙救了爱，就得了所应许的。
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起誓，并且以起誓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
这样神 愿意为那不受允许的人而看见凭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岂是为正？
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像我们这逃往避难所使命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
我们有这个指望，如同云层的牢，又坚固又牢靠，且攻入幔内。
做先锋的耶稣起照着麦基洗德的本次成为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我们前次讲过啊，这个从第五章十一节到六章二十节这一大段呢，是希伯来书里面的第三次的警戒。那么这个警戒呢，是跟这个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有关的啊。那我们其中呢已经有两段了，我们已经交通过了。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继续的往前。那我想读希伯来书的人呢，特别读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八节这一段的时候啊，这个在我们里面好像很容易对主的救恩呢会产生另外一种的疑惑。读的人呢，大概人人自危。而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中呢，又有所谓的圣洁派的这般的圣徒们啊，他们就拿着这一段的话啊，就说啊，人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说你得了救之后呢，你还有可能呢这个堕落的沉沦的这种可能啊。那么这段话呢，就成为他们对于主救恩上面的有另外的一种的解释。那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这里啊，我们要希望能把这段话呢，我们能做一个比较稍微准确一点的领会。我首先告诉弟兄姊妹，就是啊，一个基督徒呢，应该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啊，这才是圣经里面真正的一个救恩的思想。我们不太能相信一个人重生得救之后，主的生命进到他的里面去之后呢，有一天这个生命还会再出来。这是在道理上面来讲是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段话呢非常的严厉啊，这段话呢也叫许多的圣徒们这个读了之后心里面觉得很害怕，对自己的救恩会产生一种的怀疑，到底我们将来是不是真的能够得救啊。那因此呢，有一些解经的人呢，他们就说呢，这里的话呢是指的那些啊没有得救的，或者说指的那些哈、这个做教友的啊，并没有重生得救的人说。但是呢，我们看看他前面所讲的五个点呢，你不可能相信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他会有这些经历，对不对？所以很显然的，这里是指的那个真正得救的人说啊。那这段话呢，的确是非常的严厉啊。那我想我们哈、先从前面这个先把他这些点三先交通一下啊。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你看啊，然后尝过天恩滋味，与圣灵有份，并且尝过神善道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这里指的五件事情啊。这其实是论到那些有更深经历的一般人，对不对？这里说完全是一般得救的人啊。所以这里呢不是论到那个根基的问题，乃是在得救以后的问题。这里说是论到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啊所发生的问题。那其实呢，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看一看大多数的基督徒啊，有很多还没有这五个经历的，对不对？我不晓得在座弟兄姊妹们啊，你们是不是五种经历都有啊？可能有的人连这五种经历都还没有，对不对？
那这里讲的就是不是一般的刚刚不能得救的人呢、啊？他在主里面是有一点点的，有一段的路程走过与经历的啊。所以他这里哈、啊，第一个他讲到说呢，这蒙了光照啊，这个我想我们这个都能很清楚的领会。当初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是蒙了主耶稣的光照，我们看见自己是个罪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主的救恩，是吧？所以我们在主面前悔改啊，我们接受主的救恩啊，那这是第一个基本的经历啊。第二个呢，尝过天恩的滋味。这个天恩的滋味呢，它这个是属天的恩赐，原文意思是属天的恩赐，神把一个 gift 给我们啊，这是属天的 gift 啊。那我想我们也很多基督徒啊，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也经历过主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啊，在我们属灵的经历里面呢，让我们尝到属天的恩赐。其实这个属天的恩赐也可以说是从主耶稣基督里面所赐下来的恩赐，因为只有在基督里面的是属天的啊。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得到一些安慰啊，得到一些鼓舞啊，对不对？这些不是从人间来的啊，那是从主直接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啊。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主的话在你里面给你这个带来了力量啊。那么这我们知道是从天上来的，来的这个恩典，有人尝过这个滋味啊。如果弟兄姊妹在你的经历中还没尝过这个滋味，不知道什么味道啊，你要在生命中间好好的去这个体会一下啊。那我想我们有过经历的人，我们都知道那个是什么味道啊，啊，知道那个味道吗？那是好味道，真的是。然后呢，第三个他说、啊、与圣灵有份啊，这个圣灵有份呢。他这个有份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就是同伴。这个跟前面哈、啊、第三章十四节呢讲到做基督的同伴呢，那是同一个字。这个字很重要啊，这个字很重要。他这个不仅讲说你是他的 companion， 那么你是那也是一个 partaker 啊，就是你可以有份享受他的那个福分，那么也可以说是一个 partner。啊，是完全合伙的，合伙人一样啊。这个我们曾经解释过，但是我们看见在希伯来书里面呢，论到这个同伴的时候呢，他第一个讲到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就成了主耶稣基督的同伴。这实在是一个这个很大的福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上啊，我们都可以体会到，假使一个很有办法的人呢，愿意选你做同伴，那你很高兴的。不过那个 Bill Gates 明天说你当我的伙伴吧，那你也高兴的不得了，对不对？不过那个还是只不过是世界上的一个有办法的人。今天呢，我们是蒙恩拣选做了主耶稣基督的同伴啊，哇，这可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对不对？所以这个圣经就讲说呢，神用喜乐的高你和高你的同伴啊，所以这个喜乐的油不仅高在主子身上啊，我们这做他同伴的人都有份于这个喜乐的高油啊。啊，弟兄姊妹们，在你的生活中，你有经历过这个高油的喜乐在里面吗？啊，这是因为什么？因为你做了主耶稣的同伴才得着的，啊，这并不是因为你的好处啊，主把我们，你看拉做他的同伴啊，所以全是神的恩典临到耶稣基督的，我们都有份，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福气了。所以这里呢，不仅讲到我们做基督同伴，现在这里啊，圣灵也要我们做他的同伴啊！啊，你看看这个，这是神多么高抬我们啊！神的灵是多么的尊贵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些人呢，能做圣灵的同伴啊，与圣灵有份。那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啊，神把圣灵赐下来。也就是呢，神把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完成的一切所有的工作，把父所完成的一切所有的工作， 借着圣灵怎么样又重新的降临下来。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肉身中的时候他只有一个人啊，他受到他肉身的限制，对不对？我们要享受他的福分的话呢，这个我们有时空的这个隔阂。但是现在呢，在圣灵中再回来的时候呢，就无往不透，无往不在啊，任何的地方，任何的场所，我们都能够享受到这个福分。所以今天呢，神在圣灵里面啊，把这个福分赐下来，并且他今天要我们做圣灵的同伴。那我想弟兄姊妹，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气。然后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同盟天道，那个同盟那个同字啊，就是同伴的意思。所以我们彼此怎么样也做同伴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圣经中这个同伴的这个意义哈，是非常的美丽的，非常甜美的一个思想。主耶稣呼召我们做他的同伴啊，圣灵也让我们做他的同伴。今天我们和所有弟兄姊妹们都是做同伴的啊。所以这里呢，这里讲到这个同伴呢、啊，这里特别提到圣灵啊，他们曾经跟随过圣灵啊。那第四个点呢，他说他们曾经呢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这里哈、啊，这个尝过这个尝字啊，这个希腊原文叫做 gomai， 其实呢这个字哈、啊，我们知道英文把它引过来了之后呢，就叫做 gomai 啊。我想你们大家都懂得怎么叫 gomai 啊 ，gomai 就是美食，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尝到了，那不是吃普通的东西，吃到好东西啊！他说你曾经啊尝过主耶稣基督那个善道的滋味，那个善道 good word 神的话是美好的言语啊！他们曾经呢也在圣灵的启示中间啊，那个领会了神话语，那么成为他们里面的什么一个享受啊！我想这样子呢，我们读圣经说。我们常常有这种经历，对不对？有尝到那个善道的滋味啊，啊，这话题开真是快乐无比啊，啊，有的基督徒啊，这个读经读到一个地步的手舞足蹈啊，哎呀，我中间弟兄姊妹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快乐起来说真是，我有的时候也是读到快乐起来说坐不住，转圈走走，这个绕两圈，哎呀，这个心里面真是。欢喜的不得了，有的时候拍案叫绝呢，真是好啊！那这个什么？你不是光是领会那一段话语里面的意思，这个告诉我们说什么？你遇见主了，你尝到主了，在你灵里面吃到主了啊！所以这个尝到善道的滋味，它这个善道啊，这里的道它不是用 logos 这个字，它用的是 rhema 这个字啊！其实这个字应该呢。Harima， 因为它前面一个气音，你看那 Harima 这个字，我们知道在希腊文里面，这个 logos 跟 rhema 这个有一点点的区分啊。这个 logos 呢是指的完整的神的思想，这个 Harima 这个字呢是比较指的说什么？指的这个圣灵感动的话语。比方说我们全本圣经都是 logos， 对不对？这个 logos 呢要变成 rhema。啊，那就是说你读圣经的读的时候你要配合圣灵，对不对？哎，读读读有几个字发亮啊，有几个字读了有灵感出来了，那个叫做 rhema 啊，只是一般这样的解释。不过呢，其实 logos 跟 rhema 呢在原意上是很相近的啊，我们在经历上面这样的稍微引用也可以。那就是说呢，现在呢圣经在你神的话在里面不是写在书里面的话，变成了什么？变成神直接对你说的话啊，弟兄姊妹能领会这个意思吗？啊，圣经的话变成了直接对我们说的了。哎呀，所以你难怪你里面会那么喜乐，对不对？啊，你尝过这个滋味啊，啊，这个善道的滋味，那真是像吃到了好东西一样。所以我们每次在怎么样读圣经啊，弟兄姊妹，你就要吃到好东西。如果读圣经呢，这个味如嚼蜡。 有些弟兄姊妹们这个读圣经呢这个不够用心啊，所以读起来的时候呢很容易打瞌睡的，读起来的时候沉闷没有味道。就姊妹从前呢我也是这样的，我主日讲过，我都是做妈妈和后期读图的时候呢最怕读圣经，尤其怕读到那些家谱啊，读到家谱很难过啊，读到这个生命记什么地位记里面那些什么什么病啊这些东西是吧，那些律例典章 啊也是这个读的一点味道都没有啊。就是呢我们没有尝到这个神善道的里面的滋味，对不对？等到有一天呢就话打开来了，哦，我才发现这些话语里面拥有的有许多的丰富在里面了，那这个越读越快乐啊，那读起来快乐。所以有的时候读完了之后就跟别人分享哇，弟兄姊妹也快乐起来了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才是教会聚会中间真正在言语上的交通。今天多可惜啊，今天很多基督徒读圣经找些什么圣经参考书，人家怎么解释的我们怎么解释拿来读，讲起来一点味道也没有，弟兄姊妹听起来也不活，对吧？死死板板的，我们搞头脑的知识去，那这样的话呢我保证你这个路走不远的，过了一段年除非你进了神学院去做研究啊，那上课非做功课不可，是吧？否则话你读不下去，就只能主的话里面蕴藏着极大的丰富在里面啊，我们要尝到是善道的滋味，这好啊。所以作诗旧约作诗人说，你若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善美，对不对？我们应该在生活中天天有这种的快乐啊，这种的享受。所以读经呢不是基督徒生活里面规定的一项什么该做的工作，不是的，弟兄姊妹们，读经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中间生活中间一大享受。很可惜今天如果你不进入这个情况的话呢，那这个圣经对你都很沉重，拿着圣经去聚会都很沉重，对不对？所以有人干脆不带圣经啊，弟兄姊妹们，你要真正的尝到主话语的滋味的话呢，那你才是觉得宝贵啊。我记得我刚刚得到一点复兴的时候啊，去当兵啊，因为当兵的人啊，这个我们身上不准带什么东西的啊，所以呢我就要想办法找一本最薄的圣经放到这个口袋里面啊，放到翻译口袋里面，但看起来看不见，这个班长检查也看不见，有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打靶，大家这么排着队坐在那个椅小凳子上面轮着打靶，那个很无聊啊，其他同学那些人就在那聊天呢，说什么？那我就把那个圣经掏出来，坐在那边就读圣经啊，很有味道啊！那个外面叮叮当当的在打枪、开枪啊，很有味道啊！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打扫营房是吧？打扫营房，我们很快就做完了。做完了之后，那些人就在胡闹啊，那些年轻人在胡闹，我就找这个角落里面的，把圣经掏出来了，读圣经啊，自得其乐。真是觉得满足啊，里面觉得快乐啊！我那个后来分配到部队里面去去服役的时候也是，啊，我们部队本来就很早起的，对不对？我起得比他们更早。有时候这个冬天的冷啊，那个寒风北风吹得很冷了，啊，把那个军用大衣啊，把那个头发盖住，钻那个稻田里面去了。在稻田里面，他早清净处读圣经，快乐无比，我这个有的时候下了班呢没事了，隔壁正好是县政府的花园，他们都下班都走了人了，有花园蛮漂亮的，我就夹着圣经带着属灵书籍啊，就到那里躺在他那个草地上面，那个草地很好，一个人看看天呢，读读圣经。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个享受，对不对？我们不是说呢这个圣经拿来呢夹着做礼拜，你看多可惜啊！啊，今天很多基督徒呢都没有尝过什么神善道的滋味啊，那个到底什么味道他都没尝过，那你多可惜，对不对？我想我们今天啊在座的恐怕大家都胃口还不错啊，也都很喜欢吃啊。如果今天谁吃在家好餐馆了、啊，告诉你吧，明天我们就去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吃到好味道，然后就传给别人啊。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有更好的东西啊，属天的粮食。 从主耶稣基督出来的这个光明，这些食物，我们就很少去传，对不对？所以你看多可惜啊！这就怎么你吃了好东西来告诉别人呢？这叫传福音啊！传福音不是光是对着那些不信主的人讲说，哎呀，你将来不要下地狱上天堂啊！你这个味道都还不太够。我们传福音呢，我们是跑去告诉弟兄姊妹，今天我读圣经啊，这一句话，哎呀，这个让我看见了这个光啊！不要浪费啊，交通给你啊！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才是真正的福音嘛，对不对？要到处传的。所以今天啊，保罗对提摩太讲的，务要传道是吧？无论得时不得时。那么今天很多人把他拉着字面的道理，当着格言写在家里面，勉强自己去传道啊，那多可惜啊！弟兄姊妹们，不是你要把主的话语里面的丰富领受了，你想不讲都不行啊。啊，这个耶利米就告诉我们说，他们不传呐、啊，就像那个火在骨头中间烧一样。你看看，就怎么我们今天有没有到这种地步呢？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很勉强，对不对？今天晚上去看望，看看有没有找段圣经呢？去给这个弟兄姊妹念他一段啊。那我在这有些传道人都是这样的，牧师传道人就这样，叫去医院的就在家里面翻圣经啊，这个没味道。这是字句道理，这个不行啊！我们今天呢，就怎么要尝到神善道的滋味？就说主的话，主在圣经中你写下来的话，再直接的对我们里面说过。你看当初这班圣徒们，他们都有这些经历的啊，所以你不能说他是没有得救，对不对啊？他们里面这个得救，哦，下面更厉害了。他说这个还有一件事情，觉悟来世的全能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能领会这句话吗？他这个觉悟这个字啊，原文是没有，它是根据上面的，也是尝到这个意思。他把中文呢，为了要顺，就把它翻成觉悟来世的全能啊。其实他们也是尝到啊，尝到来世的全能。什么叫做来世的全能呢？那我想弟兄姊妹们哈、啊，在圣经里面呢，把这个时间呢分成三个段落，我们是有今生。来世和永远啊，所以这个来世的全能呢，是指着千年国度的那个福分说的。然后今天晚上我们不能花太多时间去讲这个千年国度啊，不过呢，大致上提提，弟兄姊妹们，这个千年国度啊，是神啊在创世以来啊就已经预备好的极大的恩典，有一千年之久的恩典呢、啊，要给那些在地上爱他、跟随他的人的。啊，作为奖赏，啊，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个是多么大的一个福分啊！你不要轻看了、啊，你不要说哎，这个没关系的，不要也没什么了不起、啊。圣经告诉我们呢，到那个时候，很多人要咬牙切齿，为什么咬牙切齿啊？后悔啊！看别人在千年国度里面享福的时候，那是后悔啊，咬牙齿啊，就是。我有一阵子我读到那个话，我里面就很深受警惕的。我说主啊，怜悯我，要咬牙切齿，今天咬吧，不要到那天再咬啊。哎，如果今天后悔的话呢，还好；到那天呢，跟着那一大群人在那咬牙切齿啊。我那时候也讲笑话，我说当这个主的食物一到时候，你们看见那个地上很多咬牙声音啊。大学生在那咬牙切齿，这是很后悔呀、啊，后悔呀、啊！为什么不多花一点点力气的话就好了，对不对？多跟随一步就好了。就是在那里犹豫半天呢，就这么贪一点世上的小便宜，贪一点地上的好处，就把这个福分就这么丢掉了吗？就怎么你看看，将来那个荣耀临到中，你就发现地上。那这是保罗所说的粪土啊，我们两手抓的粪土、啊。在那个时候主一回来，我们看都变粪土了。你看看，你后不后悔啊？啊，今天我们看的是这个宝贝，对不对？哎呦，手上抓住是宝贝啊！那天看都是粪土。你看看，你结果失去了其他的福分了。就怎么在这里这一班人呢？他们对于将来来世的这个全能呢、啊？他们都有经历，哎呀，他们遇尝天恩了，啊， 所以有的人解释说呢，今天比方说有一些在基督徒生命中间超然的经历啊，这些都是本来应该在来世所有的，那他们今天呢就那个预先在地上就经历这些啊。不过呢，我觉得这个解释还不够能够完全满足这里的意思。这个意思呢，那是要比那个今天所谓你经历一点点的这个 super power 这些东西啊，那个东西啊还要差很远。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地上跟随主啊，我们在圣灵的经历的里面呢，可以在今生就经历来世的这个全能。这个全能呢，就是 power dynamis 啊，希腊文的 dynamis。这个 dynamis 我们曾经解释过，它有两种的意思，一个可以翻作 dynamite， 还有是 dynamics 啊。这两种的意思都有，啊，我想这个姊妹们，如果我们稍微的在跟随主的经历上面，稍微经历一点圣灵在我们里面所施加的这个能力，你们会感觉到这个能力是多么的浩大，啊，他们曾经这个有尝过这个来世这全能的啊，这种的经历，所以你看这一般人呢，啊，他们这五种经历啊，五种经历。他们不仅是蒙恩得救的圣徒，他们是比蒙恩得救的圣徒还要怎么样？还要有追求的，还要更进几步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一般人呢，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呢，使徒们就提醒他们啊，他说：如果你们有了这样的经历的，啊，若是离弃道理，啊。他这里呢，这个若是用个假设语气的啊，并不是说你们中间真的有这种情况了。若是啊，你们今天这班人如果这样的话，假设还这样的话，啊，下面的结果就是很可怕。当然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中也有人啊，真的好像在行为上面有过这样的背叛啊，甚至有的人呢，就不信的去信佛教去了，也有这种。当然，一方面我们要怀疑他到底有没有得救，但是呢，你看看他过去所表现的话呢，的确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那么今天他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那么他的情况是不是这个就符合于这里所说的呢？符合于这里所说的呢？啊，那弟兄姊妹们哈，我想哈，他下面的话呢？这个第六节的话是很严厉，他说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就算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啊。因为什么没有悔改的机会呢？下面说，因为他们这样做的话呢，他们等于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啊。这些话是确定的啊，这些话是确定的，就他们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啊。那我们知道钉十字架对主耶稣基督来那是何等大的痛苦啊，对不对？那个羞辱是何等样的羞辱啊，你怎么能把主耶稣基督重新钉十字架重新羞辱呢？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所犯的这种罪是很严重的。不，有的人解释说这里并不是指的很严重的罪，不过你事实上我们知道是很严重的罪啊，非常严重。那弟兄姊妹，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所以这样的人呢，他就不再得救了，永远不会得救了呢？啊，我想我们要再往下面看啊，再往下面看，要看使徒的话啊，我们先把它读一下啊。他说了下面的第七节，他开始就举个例子，他说就如一块田地吃过雨，吃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这里哈，啊，有一个字眼很重要的，就是那个尽于咒诅，这个尽于啊，这个字很重要。如果这个字没有的话呢，那这段话我们就完了。那我们今天真的是我们得救没有把握了，没一个人得救的把握了。他这个禁于咒诅，这个禁于这个字啊，这个字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字啊。所以他这里呢举了一个例子呢，就说哈，他如同一块田地啊， 就产生两种结果，有一种结果是屡次吃过屡次下的雨水，就说他接受过主的浇灌，生命的浇灌，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是很丰富的，对不对啊？他说如果呢他能够生长菜蔬呢，那么合乎耕种的人用的话呢，他就得福了啊，这是正常的基督徒，对吧？今天呢雨水浇在身上才能长出这个菜蔬来，能够叫别人有他的帮助啊，耕种的人能够用，对不对？假如说长荆棘和蒺藜的话呢，那么就怎么样，就要被废弃。这个废弃这个原文意思就是 worthless， 就是没什么价值。那个这块地本来经过了圣灵的工作浇灌，应该长菜蔬，结果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了。我们晓得这个荆棘和蒺藜指着我们的那个肉体的生命说的啊。我们知道天然的生命呢都是荆棘啊，天然的生命都是蒺藜啊，我们是专门刺别人的啊，彼此相刺，不是光刺别人，也被别人刺啊。所以你知道这个人呢靠在一起靠得近的时候呢，这是不容易啊，彼此刺的最多恐怕就是夫妻了。但是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是靠主的恩典啊。如果你这块田呢天天长菜蔬的话呢，你太太吃得很饱足啊，你先生也吃得饱足啊，这个是很好的正常的田地，对不对？如果呢净长蒺藜啊长荆棘的话啊，这个日子就不好过啊。不过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啊，他说这个呢是怎么样的，虽然是无价值，但是怎么样敬于咒诅，并且还有一个结局是什么呢，就是要被火焚烧啊。我们记起这个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讲的啊，有的人呢将来经过火之后呢怎么样呢，这所有的一切事物都被，因为是草木和秸嘛，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都被烧光了啊。只要是金银宝石的话呢，那就被保存下来了啊。所以这个将来有火的审判要临到的。那这个敬于咒诅，这个敬于这个字啊很重要啊。这个敬于这个敬字就是非常非常的靠近的。哎呀，那个几乎呢就跟那个不信主的人呢，那个将来要灭亡那个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啊。他这个在他的原文字根里面呢有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是 press 啊压啊和 squeeze 啊，好像挤压 啊。有的人真的是他们那个属灵的光景啊到了一个地步啊，那个背逆神啊，这个离奇神啊到一个地步，好像是被那个什么东西挤的啊，到最后啊。到了那种情况，所以他这个禁语哈里面就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呢，第四节到第八节这一段的话啊，我们要还是有一个领会，告诉我们说，今天呢，只要一个人真正重生得救，他还是得救。不过呢，他的光景的话呢，就是很可能就是。这个要靠近，像有点像那个没得救的人说，有这个情况，敬语咒诅，靠近神的那个 curse 那个边缘处，所以这是很可怜的一种光景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因此我们再回头来看这段话的时候啊，我们第一个应该确定的就是说，这班人是值得得救，重生得救的，不仅重生得救，并且在主里面有相当经历的一般人。还有呢，若是他们没有得救的话呢，这个使徒啊也不会鼓励他们竭力进入完全，对吧？你根本没得救，你对那般没得救的人，你有什么好激励的呢？是吧？他前面讲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入完全，对不对？如果你没得救的话，这些话根本用不上。他这里哈也有弟兄们嘛，有些人这样解释，他说这里所说的也不是那些下滑的人，那个 backsliders 不是这种下滑的人啊。他说呢，因为圣徒呢，假使可以这个 back move 的话呢，那么也可以 move back， 对不对？ 这个英文上面他们这个用得很巧妙了，很有意思啊。所以呢，所以这里的讲这个情况虽然是非常的严厉啊，但是呢按照实际的情况来讲，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在犹太中的这班圣徒们呢，他并没有很多人犯这样的罪，不过呢在危险的当中是。所以为什么使徒要这样的提醒，因为他们在情况很危险。好，所以呢到最后我们一个总结的感觉就是说呢，他们是近于咒诅，结局是焚烧，这个意思说呢他们并非是不得救，乃是要遭到极大的亏损。所以呢在新约时代中间，弟兄姊妹们，主的救恩还是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啊，你放心啊，弟兄姊妹们啊，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既然拯救我们，我们人就是永远是得救的一个人。当然这里可能因为这段话啊，在今天基督徒中间有很多的争论，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感谢主的，他这里哈，这个就这么一个字眼啊，它是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假设没有这个字眼的话呢，那这段话就非常难解释啊。那我们真的看见这个圣洁派的人就要得胜了。如果圣洁派的人得胜的话呢，我看圣洁派人中间恐怕也没几个得救。那像我们这些呢，那更是看了这段话，更是得救无望了。我一样，所以他仅仅得救，我们的仅仅得救，所以像那个草木和秸全部都被烧光了。剩下经济特区而已。下面哈，到了第九节，我们看见他的话就改，口气就改了啊，他就开始呢，来鼓励，他这里有爱心的鼓励。他说：“亲爱的弟兄们啊，这个亲爱的弟兄们呢，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他原文就是 beloved， 亲爱的。”他所以用这样的一个话，就姊妹们，那我们可见这个使徒写这些话还是出于爱啊，出于爱，出于一种的关怀啊。他说提醒了这些亲爱的弟兄们他们所行的啊，就这个 beloved 的意思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不仅是指的亲爱，也指的那个蒙爱的地位说的。主耶稣是神的 beloved son， 对不对啊？就他是一个蒙爱的子、啊、儿子，站在蒙爱的地位上。所以他这一方面提醒我们，今天呢我们这帮人已经站在这个蒙爱的地位上面、啊、他说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这个字又翻得不太好啊。这个好像看起来还是没得救啊。近乎得救好像还是没得救，对不对？这个字呢啊，它的希腊原文呢跟前面那个近乎两个字是不一样的。中文把它翻掉翻法啊，这领会起来是觉得有问题啊。那他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啊。他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有好些的事情呢，是真是 better 更美的。这个 better 这个字啊，在希伯来书里都翻作更美的。他说你们有很多事情是更美的，那么叫我们呢是深深的相信的。所以可见当时这帮圣徒们呢，他们是活在一种什么有矛盾的光景中，在犹豫啊，因为外面的环境的艰难很大啊，那么他们里面到底要不要跟随呢，还是要不要退回到犹太教去，他们里面有种犹豫。我想就怎么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啊，这种犹豫有时候我们也会经历，对不对啊？有些姊妹们慢慢想，大家要去聚会，你就要去聚会呢，好像又对我们生活中某些事情呢又有一些妨害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犹豫，在这个情况中犹豫，对不对？那我们是被难处的，有时候被限制住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啊，这个使徒说，他说呢，你们做了有好些事情呢，实在是非常美丽的。 啊，这个我们也深信啊，深信。他这个近乎得救的，他这个原文意思说，你们完全是跟救恩是相关联的 ，connected with salvation 啊。因为他这个近乎这个字啊，这个原文字是 have been 这么一个用语 ，have been 这么一个用语啊。是个工程车，或者 have 或者 be 这样的一个用语啊，就说是有的，不是近乎啊。我不知道中文为什么把它翻成近乎的情况，大概呢就是因为受前面的影响，又读了前面的，所以当初翻圣经的人呢，他们在属灵的领悟上面可能也有点不太够啊，所以因此就想说呢，哎呀，这个大概差不多，因为这个近乎得救就是等于没得救啊，是不是啊？这个，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需要把这个圣经的原文稍微看一看啊，这样。下面他就说哈，他说因为神并非不公义，就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了。神永远是公义的神，神也不会忘记你们所行。你看这个使徒写信写到这，他真的很有恩典啊，常常提醒弟兄姊妹啊，你们过去所做的。你知道今天呢，如果一个没有恩典的人呢，常常会把过去人家做的好的通通把他一笔抹杀，竟看着他的软弱别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呢，保罗告诉我们，新约的指示是称义的指示，不是定罪的指示。旧约的圣经是定罪的指示，所以你活在律法之下，你就天天被定罪啊。到新约时代中是称义的，是使人能够称义的，能把人重新带入到对的光景中的。所以你看见这里使徒的在行使这个侍奉上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啊，弟兄姊妹们，当发现弟兄姊妹有软弱失败的时候啊，你要记得你是什么？你是新约的执事啊。新约的执事是什么？是叫人称义的执事，不是定罪的执事啊。你不要这个穿上公义的袍子啊，这个就去定罪别人啊。我们抓着圣经的话，那公义，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定罪别人的时候啊，我们自己可能就不义了，啊，所以这里啊，我们也是一个很好侍奉上的一个学习啊。他说，神是公义的，但是呢，神却不会忘记你们所行的，啊，神绝不忘记。他说，你们所做的功，你们爱心的劳苦，在爱心里面所做的劳苦，因着主的名啊，这爱心的劳苦，那并且呢，还有先前呢伺候圣徒，现在呢仍旧伺候圣徒，他就说你们在那服侍圣徒嘛 ，ministers 就是其他的这些圣徒们啊，主都不会忘记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啊，我们在地上呢，给弟兄姊妹一点看望，一种探访，一种照顾啊，神都纪念的，啊，神不会忘记的。所以他这里一方面提醒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所做的好处啊，他十一节说的，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然后他这里啊，就他鼓励他们，要叫他们殷勤啊，殷勤在什么上面呢？要显在什么呢？显在一种充满确据的指望中间。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指望啊，不是一种虚幻的一种盼望，是有什么确据的啊，确据的。所以呢，他这个阿比圣经有这样的翻译很好啊 ，the full assurance of hope unto the end 啊，要有这个 full assurance 啊，充充足足的一种的确据，一种把握啊，对我们将来所盼望的事情都是把握啊，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基督徒的盼望呢，不是一种虚幻的一种的安慰啊。是一种确定的。他说我们要在这些上面呢，要怎么样？要殷勤啊，殷勤到一个地步啊，使你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并且能够一直到底。然后下面呢就说呢，并且呢不懈怠，这个不懈怠呢，它的原文就是呢不迟钝、不懒惰啊。我常常感觉这个是我们的 属灵追求上最大的难处之一，不是最大难处，最大难处之一，其中之一，就是马马虎虎的，懒惰，不肯用力气。很奇怪啊，基督徒在很多属世的事情上面很殷勤啊，碰到自己的事情啊，哎呀，那个做起来真是，甚至有时候这个什么弄院子啦、修房子啦，这个都花了很大的力气啊，弄得累得要命、精疲力尽的，他都这个在所不惜啊。但是呢，为了属灵的事情呢，叫他多读点圣经哈，好好的有点追求的，就好像觉得。因此你们，所以这里哈，使徒提醒我们不要懈怠。这个不要懈怠，不仅是不要懒惰，并且说不要迟钝，在属灵事情上。这个，然后呢，他说呢，你要效法那些啊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啊。这个效法呢，原文就是 imitate 啊，就是。今天啊，我们都感谢主啊，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走在我们前头，无论是圣经里面的或者教会历史上，对吧？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效法这些人啊，效法他们什么呢？他这里不是说效法他们的殷勤，他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所以今天呢，我们承受这个应许啊，需要有信心和忍耐。为什么会没有忍耐呢？就是因为太现实。一个现实的基督徒啊，都是没忍耐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不能太现实。为什么没信心呢？就是啊，不能交托。我们老想用自己的方法，想走自己的道路，就会变得没信心。你想用自己的方法，所以真实的信心就是一种的交托，就是一种的安息。一个真正活在信心里面的人呢，他真的是凡事都交托，他没能享受安息。但是我们知道，在生活中有时候碰见一些事情啊，这个道理容易讲，交托的有时候交不出去啊，所以你需要操练啊。我也常常就是碰见一些事情，这怎么讲呢？这个道理满脑子的，因为讲给别人听都讲了很多，对不对？当然都知道，但是呢，这个地方的话，很通，这里不通啊，这个理念不通啊，所以你可见怎么样呢？这个道理还没有到这个经历里面，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还是需要依靠主的啊，然后的祷告学习交托。这是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今天呢，神已经把应许给我们了，但是他呢要求我们用信心和忍耐来承受。那你看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啊，所以他下面就开始举这个例子啊，举的亚伯拉罕的例子啊。当然我们知道做效法不是指的外表上的效法，很多基督徒啊就老喜欢学着外表的效法。人家怎么祷告的，我们就怎么祷告，这个没什么意思，对不对？连腔调都学的一样。因为我们有时候对这些年长弟兄姊妹有一种的佩服啊，好像变成一种偶像式的一种佩服。就因此呢，有时候只模仿外表。我记得从前台湾一个年长的姊妹，她呢是真的是很安心，每次聚会坐在那里，眼睛一闭都是笑眯眯的。所以后来你到那个聚会去看到，每个弟兄姊妹都坐得笑眯眯的，大家都坐在那里在脸上，为什么看他这个样嘛，大家就学这个样。这个不是这种效法，这个效法没什么，这是外表的东西，对不对？这个不值得效法。你要效法是人家的信心和忍耐，这是里面的东西啊。所以呢，下面呢，他就举了亚伯拉罕的例子啊。他看亚伯拉罕怎么样是凭着信心和忍耐得到神的应许啊。他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呢，那么神什么？神是用启示的方式应许的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比自己更大的，所以神就指着自己来启示。为什么神可以启示呢？主耶稣在第一章说不是说我们可以启示？ 事嘛，对不对？也不可以指着天，不可以指头发，不可以起誓嘛？为什么神就可以起誓呢？为什么？为了什么？因为他是信实的神。那我们要想信实，是不是可以也可以起誓呢？不能起誓啊。所以有一个弟兄就讲得很好，他说哈、啊，为什么？因为神要把这个启示留给他自己，下面其他人都不可以启示，也不需要启示啊。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了，对不对？神已经神启，也神把这个启示留给他自己。那我们知道这个启示这件事情是很严肃的，旧约圣经中可以启示啊。那意思说，启示的话，事情就不能更变。其实弟兄姊妹，你要更深那个领会，神为什么要启示呢？因为什么什么？不是神不信实，是我们人不信实啊。因为我们人呢，不仅不信实，我们还怀疑了，对不对？神说好了，我自己启示。所以他这个启示是为了积蓄我们的软弱，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是不信实的人，我们是可变实凡的，所以我们也怀疑神也会变来变去。今天这样会不会神变？明天那样会不会神又有另外想法？对不对？那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想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呢，遇到怎么样，对我们这些堕落的人的神只好自己启示。所以我们真是感谢神了，这是因为他爱我们。像我们今天有时候爱孩子一样的啊，你们家有孩子的人呢，你有没有有这个应这个应有没有做过应许这个 promise 啊？有时候爱这个孩子，小时候我们小孩，他其实他也没要这个东西啊，爸爸自己跟他讲说，哎，爸爸要答应你一定给你一个什么，其实他也没要，对不对？那么，所以有的时候妹子旁边讲了啊，对孩子不能撒谎啊，你说了算了，说了算数啊，你不能这么高兴起来就应许两个，告诉我自己都忘记，对不对？我弟兄姊妹们，我们人常常是这样的，我们是 unfaithfulness 的，就这般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呢，这个常常有时候讲了自己都忘记了。说过了一段时间，那个小孩来说：“爸爸，你允许我的这个啊，有吗？”我说：“有吗？”自己都忘记了。弟兄姊妹们，神允许我们的话呢，因为也是出于爱，但他允许了，就一定要吃掉。我们真是感谢神了，因为神不能背负他自己。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我的蒙恩呢，都在神的应许范围里面啊！你想想看你得了多大的福气啊！我们想，只有我们这些人可变失败，对不对？我们不信实，神从来不没有不信实。所以那个时候呢，神对亚伯拉罕呢，他就指着自己起誓啊，说什么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将你的子孙多起来。感谢神的历史证明这件事情啊，神向亚伯拉罕的提的事确实是应验，对不对？神确实把福分赐给亚伯拉罕，也叫亚伯拉罕子孙多起来了。神的话应验。他说这样的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呢，不仅忍耐，他有个很久忍耐了。这个很久忍耐，这个比那个忍耐还要多一点。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两个字，我们曾多次讲过啊，一个叫 forbearance 或者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叫做 long suffering 啊。这个 long suffering 呢，这个忍耐是不容易，长期的啊，是延绵不断的。那么有的时候你这个培训是指的某一件事情啊，一件事情忍耐过就算了，对不对？他这个亚伯拉罕呢，相信神的应许啊，就经过漫长的年日啊，我们的亚伯拉罕活了100多岁啊，漫长的年日。其实呢，在他死的时候呢，他只得到了一个以撒，是神所应许的，对吧？并且还没看见他的许多子孙出现。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没有改变啊，所以神在这里哈、啊、应许呢，这个亚伯拉罕呢就凭着他的很久的忍耐得应许。下面哈、啊、 他就啊对这个应许呢，对这个启示呢，再做一个进一步的解释。他说这个启示有什么好处呢？他说呢，以启示呢作为实据，为着什么？为着了结争端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人呢，实在来讲，这个发誓也没什么用。赶不上古时候人，古时候人呢，起了誓就算数，对不对？所以如果谁要起誓的话呢，哇，那他们就觉得很严重啊，哎，这个起誓，哎，但是我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因为起誓就是表示说你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或者你已经做过这件事情啊，那么我起誓，那人家一起誓，那么就说好了，我们就不要再追究，这就了结争端，对吧？所以这个是启示的一个第一方面的用处。第二个呢，就是要格外的显明啊，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啊，是为了告诉我们他的旨意是永远不更改的。我们真的是有很多时候对我们的神呢、啊、认识的不够那么清楚，对他的属性呢认识也不够清楚。所以我们这个人呢、啊、活在地上，我常常觉得我们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啊。你看，幸好神呢、啊、他是神，他不改变啊。看我们这些人呢，天天在改变啊，时时刻刻都在改变，碰见个事情改变，有时候没事也改变啊。这个人活在地上啊，真的是这个所以有，当然我们今天因为彼此都是蒙恩的人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我想，如果我是神的话呢，哎呀，这个世界都不知道对我改变多少次了。你有些东西你真的忍耐不下去的啊。所以有时候看自己的情况也是一样，跟谁说啊，三天两头又来个软弱啊，有的毛病呢至少改不掉，对不对啊？哎，但是呢，他不改变，就后悔，他救我们救到底。哎呀，弟兄姊妹们，这实在是一个大的恩典啊！所以你知道，我每次擘饼就看见那个饼和杯啊，我就常常就被提醒，这个是不改变的爱。这饼杯就告诉我们，神爱我们不改变。你这礼拜有没有犯错，他人就爱你；你有失败，他人就爱你。所以你看，我们应不应当感恩呢、啊？应当感恩，对不对？所以我都很希望弟兄姊妹们呢，看见饼杯啊，你也不必长篇大论啊，像今天一祷告那么多，哎，那么又像做文章又是这么美丽啊，像做诗一样，对不对？不必要、啊，你就起来说，主啊，我谢谢你的救恩。就应当这么谢谢他，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应该看见这个饼杯，应该心里面有感觉。这个是不更改的，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礼拜过来了，你在那里变来变去，逐渐改变，啊，他爱我们没有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真的需要认识我们的神啊，这个实在是我们所蒙的极大的一个福分，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有的时候需要点忍耐，需要相信他，要学，所以要像亚伯拉罕一样。所以他用亚伯拉罕做一个例子啊，在这里呢告诉我们。那么他下面就说啊，他说哈、啊，第十七就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就启示为证。然后十八节说，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像我们的逃亡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因此呢，他这里讲的有两件事情呢是不更改的，这两件是指的哪两件事情？我们能看得出来吗？甚至他这个实际里面看得出来指的哪两件事情？论子孙，那还有呢？其实这十四节那里讲啊，两个，一个论福，一个论子孙呢，就是这两件事情。为什么是这两件事情呢？ 这神是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两件事情，是吧？这个论这个福呢，这个福呢，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福啊？你弟兄姊妹记得吗？什么福啊？你们如果熟悉加拉太书的话，就晓得了。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福就是什么？就是圣灵。就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圣灵，圣灵说的。这个在加拉太书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啊。那第二个论子孙，我们知道这个子孙呢，就是论的主耶稣基督的。所以神呢，启示论两件事情啊，一个是圣灵说的，神要把圣灵赐给我们。另外一个呢，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说，所以这两件事情是不更改的两件事情，啊，永远不会更改。所以父神不会更改，主耶稣不会更改，圣灵也不会更改，啊，所以呢，这是指的这两件不更改的事啊，啊，好像我们这些什么逃往避难所的人呢，这个逃往避难所的人就是非逃而命 ，flee。我今天人呢、啊，我发现这个对于主的这种依赖哈、啊，好像可能我们是缺少认识，所以有些弟兄姊妹看见他真的遇见很大的难处啊，他在那里摇摇摆摆的，这个好像无所谓的，我心里想快跑啊，避难所就在前面，赶快！我们知道避难所就指着主耶稣说的，对不对？哎，我们应该赶快都回到基督里面去，他也不回去，遇见难处了，他这个好像都无所谓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当初希伯来的这班圣徒们呢，他们在困难的环境中，他们还知道怎么样往这个避难所去逃亡。所以今天呢，你遇见了困难的时候，你要快快的，啊，这个圣经的原文是用这个用飞逃啊，要快快的到主跟前去。所以愿这些话也提醒我们吧。你无论有什么难处，你赶快逃往避难所。你看有避难所多好啊，对不对啊？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这个被这些难处啊弄得简直是这个无处可逃啊，对不对？就是你们感谢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你可以躲避你的困难。那因着呢，神不能说谎啊，他借这两件事情这个启示为证啊，所以呢。那么叫我们这些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就可以大得勉励。这个大得勉励啊，他下面就接着再有一点话的解释，他说我们有的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啊，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下面的这两节圣经呢，就跟主耶稣做大祭司有关系，因为呢这个呢先论到至圣所啊，就姊妹们，这个他说哈，我们持定摆在前头指望的人呢，第一个指望什么呢？指望什么？如同那个灵魂的那个字，原文是 soul， 就是魂子，如同这个魂的锚啊，又坚固又牢靠啊，哇，那是非常的妥当啊，妥妥当当，平平安安，确确实实啊。我把这个圣经的原文的意思给你加上去，给你加重语气啊，就说呢，那个就是，并且是非常的有效的啊，非常的 firm 的啊，绝不动摇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这个魂呢，人的魂呢，是我们今天在属灵经历上最大的难处。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会摇摇晃晃的？虽然已经信了主。因为我们这个魂里面的变化最多，看看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啊，是多复杂的东西啊！啊，这个思想整天都在转啊，东想西想，好的想、坏的也想啊，啊，这个就是想到一个地步啊，自己都整个昏暗、啊，想到一个地步自己都低沉啊，想到个地步有人都活不下去，啊，想到一个地步呢。有时候就想要去骂人，想 想要在别人身上这个出气。你知道这个思想多复杂，这个情感也是一样啊，都是一个不稳定的东西。这个姊妹她需要个锚啊，她像这个魂的锚啊，把它投在哪里？投在那个至圣所的，投在幔内啊，投进至圣所的里面。感谢主啊，你知道这个一条船呢、啊，要停在港口上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有这个锚，对吧？它没有这个锚的话呢，这个水会把这个船飘走的。我记得有一次在当趟，我们在一个海边的一个餐馆吃饭，本来我看那个大船这么停着的，哎，过了一下那个船头对着我们，我想这个不得了，这个船头怎么对着我们来啊？结果后来一看没关系，什么船头呢有铁链伸到海底下，然后我们就知道了，他这个你的船好大，不是普通小船的，很大的船呢。你看那个在海浪里面，在风吹一下，它都会这么会摇动。所以呢，你不要夸口说，哎，我这个人魂很大，我不怕。就怎么再大的魂呢，就像你这个航空母舰到了海里面去的时候呢，碰着大汪洋大海的时候，你还是摇晃，对不对？所以说有的基督徒常常跟我夸口，我这个人呢，筋呢都比别人粗。他这个筋比别人粗，意思说他比较能经得起难处。哪里晓得过一阵子碰见真正难处的时候呢，他那个表现呢比别人更可怜了。哎呀，一个弟兄啊，就是还会哭了掉眼泪这样，那么可怜。所以不能夸口啊，没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筋比较粗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最好是说什么呢？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个锚啊抛入幔内。不是我们什么了不起，因为在那里有一个稳定的力量。你知道在希腊哲学、希腊的文化里面的、啊、他们当初对这个锚有很多的用处。他这个锚呢，就说出什么？说出是一个盼望的记号。这个锚是一个盼望的记号，所以他们这个希腊的诗人呢和文学家里面常常用这个词，常常用这个锚。毛这个，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的，所以用他们当时的习惯的用语告诉我们。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说外邦人的那个毛啊，你看他希腊一个哲学家就讲，他说啊，我们的毛啊，也不是钱财，也不是地位，他说我们的毛是智慧，因为希腊人就讲智慧，对不对？另外一个作者就说呢，我们的毛啊不要光有一个应该好多个毛，所以呢，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就讲的，就告诉我们，基督徒只有一个毛就够了，对吧？我们的盼望呢是在幔内，在神的那一个应许的里面然后呢，为什么我们可以进入幔内呢？我们都知道在旧约时代中间哈，犹太人最清楚他们的背景。这个从前呢，圣殿也好，会幕也好，这个幔内是大祭司一年只能进去一次的，还要带着血，对不对？才能进去啊，其他人不可以进去的。但是现在感谢主啊，他说怎么样呢？做先锋的耶稣啊，既然照着麦基洗德的等级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啊！他就告诉我们，现在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可以进入幔内，因为主耶稣做了什么？做了按照麦基洗德而有等级的大祭司，这是永远的神性的大祭司。殿里的幔子从上到尾列下到下列为两半啊！现在因为主的救恩的缘故，这个幔子开了。那么他这里的用这个做先锋的意思啊，这个先锋就是 forerunner 做先锋的意思就是说呢，是吧？他呢先代替我们啊，他现在不是他一个人做大祭司，因为他进去呢，他是要把我们大家都带进去，所以他第一个人做先锋。那这里先锋的意思，它原文也有意思，就好像那个在战争上面的这种伺候啊，那伺候兵啊，他们就先去前面探一探有没有敌人的啊，然后打队 人马在后面要过来，对不对？他们先开路的啊。主耶稣也是这样，把这个路给我们打开了，叫我们怎么样可以放心的进入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感谢主啊！今天所以主耶稣做大祭司的主要用意就是要把我们怎么样引入幔内。到后面我们要解释这个幔内的生活，就幔内的生活跟神之间，它是最亲近的生活。所以呢，这一段话啊，弟兄姊妹们，他从第五章的这个第十一节开始，他又论到了主耶稣做大祭司，所以他有一段劝勉的话要向我们注意。这段劝勉的话真的非常宝贵啊，这对我们来讲弟兄姊妹是重要的提醒。所以今天呢，主耶稣既然已经把这个进入幔内的路已经打通了，所以我们就应当跟随这位主耶稣基督活在幔里面。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外面周遭的环境上的变化变动呢，才不会影响你们。这是对当时的这代犹太中的信基督徒来讲的。我想今天对于我们也是一样，只有基督徒啊，活在幔内的人呢，这个周遭外面的变化对我们来讲才会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否则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非常的容易被环境所影响。那这个六章二十节呢，也是一节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呢，它等于是一个转接点啊。那么到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来解释麦基洗德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希伯来书作者的思想很清楚啊，他是很清楚啊，他一步一步的引导这班的弟兄姊妹，叫他们知道他们在主面前所蒙的恩典到底有多么浩大。所以我想今天呢，这些话对于我们来讲呢同样的重要。所以我们也盼望能透过希伯来书的这一段的话语呢，也能够把我们的经历呢能够向前引啊，所以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呢，竭力的进到完全，要达到成熟的地步才好。好，我们把圣交通到这里，我们这里的祷告。
主，我们只是何等的感谢你，今天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使你先把所有一切的丰盛赏给我们。我们的主实在是我们的先锋，不仅在架上一直为我们经历了最大的苦难，是王逼我们打开。
主啊，
我们的主啊，你已经进入幔内，我们要跟随你，我们要过幔内的生活，我们在那里跟随我们的大祭司，在那里来侍奉我们的神，尽我们做祭司的职分。主啊，因为地上和这里一切都要过去，唯有我们的主和你所设立的要永远长存。主啊，因为我们可以看是什么样的是轻的，什么样的重的，叫我们能够在今生有美好的选择。主啊，感谢你，借着许多的弟兄姊妹在前面为我们做榜样，叫我们来效仿他们。主啊，我们愿意在信心上，在忍耐上来效仿这些弟兄姊妹，好叫在磨难的日子，我们还能够靠着你的恩典站立得住。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所以用许多的方式来造成我们的艰难，造成我们难以忍耐。但是感谢主，你已经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这中间可以得胜。我们求你让我们真是学会一个功课，把我们魂的毛真的抛入幔内，是吧？因为在那里有我们的主，在那里有神所有的应许，所以我们理当以那里为我们永远的目的，是吧？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这借着许多的话语，把主天的启示亮光都赏给我们，让我们今天知道 我们说德国的是何等大的指望，因为我们的神把所有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藏着，并且把我们引进基督的里面，让我们得着他的生命，也让我们和他一同来承受所有的福气。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真是在你的话语中我们再得激励，我们愿意和所有弟兄姊妹从说我们要竭力离开基督道的开端，竭力那弯曲的地步，让我们一起往前。感谢主，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
阿门。主啊，主啊，主啊，是的 ，Amen。主啊，你是 ，Amen。哈利路亚。是我。
Amen。
Amen。Amen。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虽然是这样又弱又不好，但是主，你有拣选的恩典，并且你把确定的救恩摆在我们这些人身上，
就
叫我们看见我们一旦经过了自己的救恩，就能够享受永远的福分，是吧？不管我们这一面今天有多少的变化，当你那边没有转动的影儿，为着这个救恩，我们再次把感谢向你归给你。我们求你因着这些话语，给我们里面有激励，
是
吧？叫我们里面没有退后的感觉，也没叫我们里面没有那种离弃的感觉，
是
吧？我们人就能够尽力的跟随你的脚踪，能够竭力的走向成熟，让你的心能够满足。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虽然知道今天地上的道路很艰难，仇敌的阻挡和许多的引诱试探，主啊，有很多的难处常常叫我们不容易往前，但是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主啊，你能够增加我们里面的信心，也能增加我们的忍耐。主啊，亚伯拉罕怎样因着很久的忍耐得到了所应许的，主也今天这个成为我们里面的榜样，激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竭力的往前。主啊，好像我们在地上真实成为你的同伴，主啊，也让我们成为圣灵的同伴，在天天的生活里面接受主的带领，也因此让我们众人成了属灵的同伴，我们彼此的激励。亲爱的主，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主感谢你在借着你的爱使我们得以聚到你的跟前，
主
啊，若不是你多有怜悯和慈爱，你对人本无可待之地，主感谢你，主啊，你哦来到人间取了人的形象，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主
啊，你的宝血完全为我们倾倒，哦，就使我们能够进到你的跟前来，我们靠着宝血得蒙赦罪，得以出义，得以亲近神，哦，实在都是因着你救赎的大功，
主
啊，让我们带我们再来到你跟前感谢，我们也再次哦来宣告。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我们永远的依靠，然后在天上地下没有一样比血更大，耶稣如同保彼得对你血的认识，当我们经历过许多的软弱失败，我们就知道何等需要你的宝血，晚上我们也是在借着你的血求你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主
啊，来赦免我们所有的过犯，
主啊，
无论是我们已知的我们未知的，我们何等需要常常求你的血来遮盖洗净，我今天晚上愿你在说我们心向你更多的敞开，
主
认识你救恩是有何等的成果高深，认识我们的大祭司叫做麦基洗德等次的这位大祭司带领我们进入的是一个怎样的境界，
主
我们愿意更多认识你和你伟大无比的救恩，在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能够来支取这个恩典，也来为你做见证。 主，感谢你在现在